铁中堂说道：“不知大师心目当中真正高手又是哪几个呢？”那个怪人说道：“哈哈，你若要洒家说出这些武林掌故，哎，先该将你们两个人这段古怪说出才是，否则洒家真要闷死了。”铁中堂知道此人脾气不但古怪，而且好奇，只得长叹一声说道：“哎，在下与这位艾大侠本无恩怨，只是……”当下铁中堂便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。这番话他明虽是说给这怪人听的，暗地里头却无意是想要艾天福知道，只因事情演变至此，也只有让他知道真情了。屋中只有一张破椅，但却已经被怪人坐了。铁中堂只得一面走动一面说话，一面观察着艾天福的面色。但见艾天福面色黯然，似是已自心灰意冷，再无争强斗傲之心。铁中堂的心头不禁窃喜。忽然之间，那怪人大喝一声，自己上飞身而起，张臂便向铁中堂扑了过来。铁中堂大惊之下急退三步。那怪人沉声说道：“哎，洒家这小小少林寺到处都可以走，但是只有这扇门户却是万万碰不得的。”原来铁中堂方才走动之间，无意斜倚在左面一扇门上，此刻听着怪人如此说话，不禁大奇，忖道：“这门中又有何古怪的？”他生性深沉，面上虽不动声色，继续叙述，暗中却对这扇窄门加了注意。这扇门关得严严密密，绝无丝毫空隙。门里面是什么？直到他说完了话，仍然没有丝毫的发现。那个怪人又自坐回椅上，青山炉火，此刻大笑道：“呵呵呵，你们两个人幸好撞来这里，否则如此生死相拼，岂非冤枉？”艾天福面上仍无表情，亦不置答，只是冷冷地问道：“今日之武林，究竟是哪几个人之天下？”那个怪人双目微合，缓缓念道：“雷鞭落星雨，风梭断月魂。”艾天福忽然缓缓地问：“那雷鞭与风梭两个人之声名，为何在下从未听人说起过？”那个怪人叹道：“哎，此等凶神恶煞的姓名，连鬼母都不愿意提起，还有什么别的人敢时常挂在嘴中呢？”艾天福面色大变，闭口不语。铁中堂更是大惊，忖道：“盛大娘若是将这两个人请出对付大奇门，我等岂非惨了？”那个怪人掀起了锅盖看了看，口中缓缓地说：“但这雷鞭风梭武功极高，心目当中却仍然有畏惧之人。”艾天福身子一震，说道：“什么人？”那个怪人起身取了副碗勺，口中却喃喃地吟道：“而其动也风雨如晦，雷电共作；而其静也体相好静，星开碧落。”艾天福悚然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那个怪人有如未闻一般，闭目接口吟道：“夫沧海兮气浑，应青山兮色乱，为万物之群首，做仲裁之壮观。”双目微开，夜光闪动，说道：“这首碧海赋你可曾听过？”艾天福道：“碧海赋与武林高手何关呢？”那个怪人将锅中之肉舀了满满一碗，说道：“此赋本乃颂扬苍穹碧海， 但是数十年前却有一人将之断章取义，用来形容武林中数大奇人，正是惊天动地数高手，巨势碧海腹中人呐。铁中堂与艾天福此刻闻得肉香，肚中也觉得有些饥饿，但见他并无奉客之意，只当他要自用了。却听他说到这里，忽然掌身而起，双手捧着肉碗笑道：呵呵，洒家先将这碗肉送去，再来说话。铁中堂呆了一呆，虽然急着要听，却也无可奈何。他缓步走向那道窄门，走得十分小心，似是生怕将碗中肉汁溢出，面上笑容早敛，神色间竟似变得十分慎重。铁中堂大奇，忖道：这门里是什么人？这怪人为何对他如此恭敬？艾天福苦不能见，却也在凝神倾听。那怪人走到门口，口中忽然发出了咪咪的猫叫之声。铁中堂大奇，忖道：门里莫非只是一只猫吗？却见怪人将门户轻轻的推开一线，侧身走了进去，口中笑道：啊，我一个我字方自屋里传出，忽听哎呀一声惊叫，苍啷一声脆响，显见的肉碗也落在了地上。接着砰的一声，窄门大开，铁中堂不由自主的窜了过去。窄门里头这小小的一间茅屋，布置的竟是精致华丽以及，四面锦帐流苏，牙床妆台，床上堆着翠青，台上悬着明镜，镜旁还有几副女子书籍用的木梳，梳子上还缠着几根青丝。那个怪人目立在铜镜旁，满面惊骇之色，如遭雷击一般。这小小少林寺内竟有一间女子的闺房，委实令人惊异。但这间精致的闺房当中却渺无人迹，风吹锦帐露出里面的墙壁。铁中堂目光锐利，一看那墙壁竟是青铜所制。墙壁的外面虽构着泥木，是以由外看来宛如普通茅屋一般，但是由内向外却再也无法破壁而出。那怪人目光茫然四顾，喃喃地说道：他到哪儿去了？他到哪儿去了？忽然他发觉屋角处有一个土坑深达地下，他大喝一声，一脚踢开了牙床，床下果然堆满了泥土。原来屋中之人早已暗地筹谋，掘了一条直通外面的地道，却将掘出的泥土悄悄地堆藏在了床下。铁中堂看得目瞪口呆，只听那个怪人嘶声叫道：他走了，他走了，连贫奴也都被他带去了。忽然窜到铁中堂的身前，抓住了他的肩头，黄声说道：你若肯帮我个忙，我日后永远也忘不了你。铁中堂讷讷地说道：但请吩咐。那个怪人切齿道：他此番逃江出去，乱子就要惹大了，洒家无论如何也要抓他回来，你且替我照料这里。他也不管铁中堂是否答应，话声方了，便已飞身钻入那地道。等到铁中堂赶过去的时候，他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。铁中堂立在地道口，一时间当真不知所措。艾天福缓缓地说道：我已心灰意冷，不堪重回人世，正可带你照料此间，你若要去，只管去吧。铁中堂黯然一笑，转身走回，说道：那昨日之事，哎，往事已矣，还说他作甚？ 以我之武功，若被那雷鞭风梭辱骂了，我岂非也是无可奈何吗？铁中堂知道，他已然想通了，心里头也不知是感慨还是欢喜。他口中还未答话，却突然瞥见镜台上竟然压着一张纸简，只是那怪人方才震惊之下竟然没有发现。只见上面写的是：我终于自由了，你寻我不到的，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你为我受的苦都是你自愿的，你活该。音频流，这字简自是留给那怪人的，但是铁中堂却知道爱天福也必定预知内容，是以观看之际便随口念了出来。爱天福本以安详的面容，听得音频两个字，突又大变，骇然惊呼道：音频，音频原来在这里。铁中堂心念一动，突又大惊脱口道：音频，莫非和令师有些？音频便是家师的三妹。爱天福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冷漠的面容竟似泛起了一阵恐惧与怨毒之色。
《大齐英雄传》是古龙影响最大的小说之一，稍后请继续收听。
有人就有江湖，有江湖就有爱恨情仇，星星英雄两相惜，烈酒一碗愁知己。
平宗侠影，
街道车水马龙，
生活柴米油盐，
下午有大风向的天气，请
大家做好防备。孩子天真
烂漫，时空变化多端，飞往广州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，大家
生命从头再来。生活忙忙碌碌，琐琐碎碎，工作紧紧张张，繁繁杂杂，初中的故事就是你身边的事儿。
张大妈，我嘴里的牙渣子呀拔不了，没法笑，怎么办呢？
嗨，别急，河北路医院口腔科专门针对我们这些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的人，有牙渣子也没事，不用拔就能相好。
河北路医院从即日起举行义诊活动，烤瓷牙特惠，每颗150元，每天限前5名，老年人、残疾人一律实行5免。
地址：和平区河北路164号，电话27110046，27110046。
小说广播带您走进古龙的武侠世界，大齐英雄传。
大齐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，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云际倒。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齐英雄传》。铁中堂越想越觉得奇怪，当下缓缓地说道：难怪那怪人知道九子鬼母的性命，原来他竟与令师的妹子有交。话锋忽然一转，接口说道：闻道令师本有姐妹3人，昔年俱是天香国色，并肩走动江湖，后来却不知为何失散了。哼，爱天福哼了一声，也不答话。 铁中堂想，他必定知道其中的隐秘，试探的又道：江湖传言，殷氏三姐妹之中，以三妹最美，也最毒。语音未了，突听一个娇柔的女子的声音，轻轻的笑道：多谢你的夸奖，但是我却有些不敢当啊。这雨声之娇柔甜美，连铁中堂这样钢铁般心肠之人听了都不禁为之心惊摇摇，难以自立。但是转目四望，四下里哪有人影啊？这雨声竟不知自哪里发出来的。铁中堂心头大骇，艾天福更是容颜惨变。忽听那妆台的小小木柜里发出了一连串轻微的骨节声响，接着柜门缓缓而开，里面缓缓伸出一只手掌，晶莹柔嫩，肤光质质，纤细手指远胜春葱。那柜门越开越大，柜中笑声盈盈，荡人心魄。忽然之间，艾天福大喝一声，嗖的窜到了铁中堂的面前，挡住了他的视线，颤声说道：快转回头去，不能看他。柜中又自娇笑道：好侄儿，你莫怕，小婶婶早已将脸蒙住了，要他瞧瞧也没有关系。接着铁中堂顿觉眼前一花，室中已多了一个身材修长、体态婀娜、身穿青红罗衫的宫级美人。她的面上也蒙着青红的罗衫，隐约间露出了面容轮廓，当真是美得惊人，宛如烟笼芍药，雾里看花。那层轻纱使得她绝美的面容更添了几分神秘的魅力，令人不由自主的想掀起轻纱，看看她究竟美到何种程度。铁中堂目光不可抗拒的被她吸引住了，心中却大骇，忖道：这木柜如此窄小，便是幼童也难容身，但她却能藏在其中，这缩骨之术是何等的功力呀！那罗衣美妇娇笑不绝，眼波格杀瞟了铁中堂一眼，突然他搬过了艾天福的身子，娇笑道：许久不见了，你好吗？艾天福虽然极力控制，但是指尖似已微微的颤抖起来。罗衣美妇眼波四转，笑道：那蠢物已经走了吧，他见我掘了条地道，只当我已自地道中走了，哪知道我却偏偏留在这里，要他猜也猜不到，找也找不着。哼，我说，你看我这小婶婶做事可还聪明吗？铁中堂看得满心惊奇，忽见音频转手对他一笑，说道：我说，请你替我把那张床扶扶正好吗？这个女子轻柔的笑语间，又是甜美又是柔媚，叫人不忍拒绝于她。铁中堂竟然真的带她将牙床移上了土堆。音频连步婀娜，曼妙多姿，一举一动都充满了魅力。铁中堂忍不住望着他，忽听他笑道：傻孩子，呵呵，看什么？铁中堂面颊一红，转过头去。音频笑道：你可要我掀开面纱让你看看吗？铁中堂方自忍不住要说好，突听艾天福大喝道：看不得的！喝声嘶哑，面色更是可怖。音频咯咯的笑了：哈哈，
我还忘了告诉你了，凡是看过我面容的男人，我都要将他眼睛弄瞎，好叫他脑子里永远保留着我的印象，但是我却绝对让他瞎得舒舒服服，毫无痛苦。你说我的良心好吗？
他娓娓道来，宛如在叙述一件最温柔美丽之事似的，又像是在向情人询问心意一般。铁中堂只觉一股寒意自心底升起，霎时间满布全身。艾天福满头冷汗，他虽然双目皆盲，但是此刻的情况却宛如眼见，只因他自己也经历过这一段，他脑海当中已经忆起了许多年前的往事。那是一个软绵绵的春夜，一个身穿轻纱的绝美少妇婀娜地走向一个少年，他面拢轻纱，媚笑道：“你看不看？”那个少年掌心俱是冷汗，终于颤抖着点了点头，于是他便看到了一张永生也难忘却的面容。他此后便永远看不到任何东西了。此刻莫非是历史重演？突听铁中堂冷冷地说道：“你若是再年轻二三十年，我便要看了，只可惜呀，你也是一个老太婆，纵然驻颜有术，但是想起来却叫人恶心。”音频身子一震，笑容突然顿住，这次轮到他呆住了。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个少年人竟有如此冷漠的心肠和尖锐的言辞。铁中堂冷笑道：“年华如逝水，永远不可挽回，你以后再也无法迷惑别人了，知道吗？”音频倒退数步，坐到了床边。铁中堂说：“你还是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，不但这里也无你容身之处，就连整个世界也无你容身之处了。”哪知道音频突又娇笑了起来：“
好孩子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居然有人用恶心两个字骂我，真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事情。”
铁中堂说：“以后用此两字骂你的只怕就更多了。”
音频说：“哎呦，想不到我姐姐竟然收了这么一个好的徒弟。”
艾天福突然冷冷地说道：“此人乃是大齐门下。”“
大齐门下，大齐门下。”只可惜呀，大齐门子弟俱是有父无母。”
说这话的时候，音频的面容竟然也变了一些。铁中堂再也无法保持冷笑了，他嘶声的喝道：“你若再胡言乱语！”音频咯咯的笑了起来：“
你若是有母亲，可知道你母亲在哪儿吗？”
铁中堂身子摇了两摇，扑的跌坐在椅子上。原来大齐门卧薪尝胆，一心复仇，生怕母爱太过慈禧，门中子弟从一生下来便离开母亲的怀抱，能行路的时候便立刻要接受最严格的武功训练，从不知道母爱为何物，更不知道母亲在何处。 所以大齐子弟一个个虽然都有着铁一般坚硬的心肠，钢一般倔强的脾气，却最怕别人在自己的面前提起母亲两个字。铁中堂厉声说道：大齐门中之事你怎会知道？殷频笑着说道：
你若要问我怎会知道，不如回去问问你的。
忽听外面响起了一阵阵急剧的拍门之声，一个清脆的女子口音喘息着说道：
屋里可有人吗？可不可让那女进来躲一躲？
雨声黄急，听在铁中堂耳里却甚是熟悉。他心头一惊，却拿不定主意，是该先听完音频的话再出去，还是先出去再来听音频要说的话。哪知道音频微微一笑，便不再往下说了。铁中堂心思紊乱，嗖地窜出了房外，举目望去，一个女子怀抱一人当门而立，正回首望着来路，满面俱是忧伤惶急之色，正是温黛黛与云峥。